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美国国务院指出，领事馆官员将特别关注那些可能被视为对美国以及美国的政府、文化、制度或建国原则怀有敌意的贴文和信息。该部门在星期三公布的一份通知中表示，他已经撤销五月份宣布的暂停学生签证处理的决定，但指出新的申请人如果拒绝将其社交媒体账户设为公开并允许审查，可能会被拒签。该部门说，拒绝如此操作可能表明申请人试图规避这一项要求或隐藏其在网上的活动。官员们表示，特朗普政府上个月暂时终止了为计划赴美留学的外国学生安排新的签证面谈，同时准备扩大对申请人社交媒体活动的审查。全球各地的学生一直在这焦虑等待美国领事馆重新开放签证面谈预约，因为留给他们在开学前预订机票和安排住宿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来自中国、印度、墨西哥和菲律宾的学生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文说，他们一直在这里刷新签证预约网站，并密切关注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来到获取任何有关预约几时恢复的信息。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新的指导方针，领事馆官员将对所有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申请人进行全面彻底的审查。声明中说，为便于这一个审查，将要求申请人将其所有社交媒体账户的隐私设置调整为公开。声明补充说，得到加强的社交媒体审查将确保我们对每一位试图访问我们国家的人进行适当筛查。美国国务院在发给领事馆官员的内部指导意见中表示，他们应该在审查中查找任何对美国的公民、文化、政府、制度或建国原则怀有敌意的迹象。星期三，制定政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结束两日议息会议。根据美联储发布的声明，委员会预计年内将两次降息，但政策制定者亦都预计通胀将上升。美联储仲下调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美联储的决定跟市场定价保持一致。消息公布之后，美国股市继续上涨，市场预计美联储在六月会议上不太可能降息，下一次可能的政策利率变动预计在九月。美联储官员的最新经济预测表明，滞胀压力将进一步加剧，与会者预计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 1.4%， 通胀率将达到 3%。总体来讲，星期三的声明和五月份会议相比变化不大。委员会表示，总体而言经济增长稳健，失业率低，通胀略有上升。另外，委员会表示对经济波动和白鸽贸易政策的担忧有所减弱。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在记者会致辞中强调了近期通胀预期的上升，并表示这一个趋势可能和关税有关。鲍威尔及其同事们对于在美国经济仍有诸多不确定因素情况之下调整利率持谨慎态度，其中一个不明确的因素是关税的长期影响尚未明朗。自四月实施关税以来，通胀指标变化不大，但多种因素联合作用削弱了关税的影响。在美联储即将宣布利率决定前四个小时，特朗普总统批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是愚蠢，并表示怀疑美联储是不是会降息。 自今年一月特朗普上任以来，美联储一直维持现状。从总统的角度，高利率正是令到美国承担数千亿美元的融资成本。如果美联储放松政策，本可以节省这一笔开支。特朗普说，美联储的核心借贷利率应该至少降低两个百分点，利率能降到 2.5 个百分点就最好。以色列13号对伊朗发动奇袭，隔日有架货机自中国起飞，第二日第二架飞机从一座沿岸城市启航，16号又有一架飞机升空，这一次从上海起飞，三日来有三趟航班往西飞向中东。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数据显示这一些航班每一架都沿住中国北部往西飞行，穿越哈萨克后南下进入乌兹别克和土库曼，在接近伊朗时消失在雷达上。更神秘的是，班机计划显示最终目的地是卢森堡，但这一些飞机似乎并未飞到欧洲天空附近。在伊朗和以色列持续交战之际，各界可能关切中国往伊朗方向运送哪些物品。航空专家指出，这一些航班使用的是波音747型货机，这一类飞行通常是用来运送军事装备和武器，并常受雇来到运送政府合约订单。英国艾克斯特大学讲师吉塞里钻研中国和中东和北非的关系，他说这一些货物势必引起极大关注，因为人们预期中国可能出手帮助伊朗，因为伊朗政权崩溃将带来重大打击，造成中东严重不稳，最终损害中国经济和能源利益。伊朗是中国主要能源供应国之一，每日运送多达200万桶石油。中共过去曾无视国际批评向伊朗供应物资，好似是运送数以千计吨的弹道飞弹材料，而这一些材料可以让伊朗用在研发核子武器上。有报道说，中共和伊朗政权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一些专家表示，北京正是利用伊朗作为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因素，来到实现其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的长期目标。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外回答记者提问，他感叹伊朗本应在上个礼拜到期的60日期限前和美国达成核协议，却错失良机。特朗普说，伊朗现在有意进行谈判，甚至建议前往白宫进行谈判，但特朗普表示他可能不再对谈判感兴趣。他重申他现在想要的是伊朗无条件投降。不过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星期三表示，伊朗不会投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艾斯梅尔巴格海星期三甚至警告，美国的任何介入都可能引发该地区的全面战争。纽约时报星期三引述一名伊朗高阶官员讲法报道，伊朗将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近期会谈的提议。这名官员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接受这一类的会谈，来到讨论和以色列的停火事宜。但特朗普表示，美国现在想要的是全面胜利，亦就是伊朗不再拥有核武，而不是以色列和伊朗停火。特朗普星期三会在战情室和顾问们讨论各种选项。特朗普说，我有一些想法，但还未做出最终决定，我喜欢在最后一刻再做最终决定。你知道，因为事情会变，特别是战争，战争中的事情会变，可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特朗普称赞美国的尖端军事装备， 并话以色列目前正是使用距离到攻击伊朗。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会上明确表示，五个大楼会执行特朗普针对伊朗的任何命令。自上个礼拜五以色列开始空袭伊朗核设施以来，双方一直在度持续互射导弹，经过多次精准空袭，以色列空军已经摧毁好大一部分伊朗核能力。但以色列的武装力量对埋在深山的伊朗福尔多核设施有些无能为力。据悉，具备空袭摧毁福尔多核设施军事能力的只有美国。星期三，保守派占多数的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裁定，驳回司法部在拜登政府时期提出的上诉请求，维持田纳西州禁止为未成年人提供性别确认护理的法律。这项法律禁止医生为患有性别焦虑症的未成年人提供青春期阻断剂、交叉性别激素等治疗方式。最高法院维持了下级法院的一项裁决，即认定田纳西州这一项禁令没有违反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关于平等保护的规定，不存在性别歧视问题。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多数派意见书中写道，在认定该法律不构成性别歧视之后，我们将有关这一项法律的政策问题留给民众、他们选出的议员以及民主程序来到决定。让变性人获得性别确认护理是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一个主要的争论议题。目前全美约有一半的州都实施了和田纳西州类似的禁令。联邦法院对这一些法律是不是合宪的问题存在分歧，而将这一类案件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田纳西州这一个案件尚属首例。该案最初由田纳西州的三名未成年变性人、其父母以及该州一名为未成年人治疗性别焦虑症的医生提起了诉讼。拜登政府司法部随后加入了这一项诉讼。田纳西州的一名美国地区法官认同原告的论点，认为该法律基于性别和变性人身份而歧视这一些青少年，从而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田纳西州方面则辩称，该法律是根据治疗的医疗目的而非性别进行区分的，法院应遵从该州立法机构对儿童医疗进行监管的权力。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院后来推翻了联邦地区法院的初步禁令，拜登政府随后将该案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特朗普重返白宫几个礼拜后，现任政府司法部告知美国最高法院，该部门不再支持对田纳西州这一项法律的挑战，并敦促最高法院审理此案。